根據中國官媒新華社6月19日的報導，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出台新規定，以黨政機關、群團組織、企事業單位廳局級及相當職務層次以上領導幹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為對象，加強對他們經商辦企業的管理。所謂經商辦企業，指的是投資開辦企業、担任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等高级职务、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以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等行为。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部门严于其他部门。领导干部每年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时候，应当如实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年度集中报告后新产生的经商办企业情况要及时报告，对领导干部报告情况要进行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兆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这样的规定，难免会引起各种议论和揣测。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当政十年来啊，很多这个高层干部。
吴兆来话，习近平当政十年来，好多高层干部的亲属仔女仍然利用高干的资源获取很多机会，这些人又是体制内的人马，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发出这样的文件，最起码可以将明目张胆大肆掠夺国家资源的这些人打压下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要清除异己。有分析将新规定应用为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系列反复倡廉举措的升级版，并且以2015和2016年上海和北京先后规范市领导干部配偶、仔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为例，认为最新的规定是中共在中央层面的正式要求，显示出追求廉政的信号。在政治学者吴兆来眼中，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最新举措有这样的特色。
这一次呢，如果有特色的话，就是比较温柔，不是说。
吴兆来认为，今次如果话有特色的话，就是比较温柔，不是快刀斩乱麻，喐下就话去拉人、双规，将全部交代清楚，然后抄家。真正有所不同的，就是按照国际惯例，亦即是话，处级以上的干部可以经商，但是就要公开你做过乜嘢项目。微信公众号《新京报评论》在6月20日的评论文章写话，以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为特征的一家两制、官商一体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存在。从严禁领导干部经商，到逐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仔女及其配偶的经商行为，背后的实质都是要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防止权力不当日出变现，坚决守住公权力必须姓公的底线。不过独立政治学者吴兆来认为，互相包庇是中国官场的常态，新规定能够起到几大作用仍然有待观察。
他这个所有的登记的东西都交给上级组织。
吴兆来话，要求官员将所有登记的文件都交给上级组织，县一级的就交给省一级，省一级的就交给中央一级或者是部一级。但是这个下级官员本来就是上级提拔的，有些官仲是买回来，很容易形成包庇关系，他们互相之间本来就是一种照应或者是贿赂的关系。关键就是现在是省一级的官员任命县一级的官员，下属都是自己任命的，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下属被人查出问题，所以他包庇都来不及，牵一发动全身，基本上都是做下样，亦都可以说是一阵风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为了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曾经多次出台有关规定。1984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同群众合办企业。同年，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对乡或者以上党政机关干部从商作出严格限制，禁止他们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所办的企业谋取利益。2000年，中纪委发出公布，要求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仔女谋取非法利益。2004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为亲属经商创造条件，亲属在本人管辖范围内经商。近年来，无数海内外异议人士和团体曾经发出呼声，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杜绝以权谋私。台湾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套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
并不是说中共中央不晓得这些官员的财产，其实他要查，
陈志杰
说，
这并不表示中共中央不知道这些官员的财产，其实如果要查，绝对是查到的。以中纪委或者国家监察委这样的名义，他绝对是有能力去查。但是查这些官员通常是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犯错，譬如说他是习近平的敌人或者是对手，才会开始启动对他的贪腐调查。你在这一届政府到处去查官员的财产，到下届政府如果换了是第二个人当家，他亦都会查你的财产，构成互相伤害。基本上领导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因为这样做会为自己添麻烦。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